我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我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
这里是说第五节是说要用细面烤成十二个饼啊，然后要把这个饼啊摆在两行，就在圣殿里面啊，圣殿里面在圣所里面要把它摆在那里。那么这个摆是什么时候摆呢？就是第八节，是每安息日就要摆。那意思说每安息日你摆新的饼去，旧的饼怎么样就要拿下来了。那拿下来这个饼怎么办呢？这里就讲了第九节，这个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他们要在圣处吃。好了，我们就看了安息日要把饼摆上去，要做十二个饼，对不对？烤十二个饼，这个叫不叫做工啊？这就叫做工了。那么祭司在做工不犯罪，好不好？安息日不犯罪，祭司每一天都要点那个灯啊，圣所里头有灯，这个灯安息日也要照样点啊，天天都要点。那么一祭司点灯犯不犯罪？不犯罪。好，那么在民数记啊，安息日还要献祭啊，请我们读民数记请我们读二十八章，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九节啊，对，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九节，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数祭，又将同献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反祭。那同献的反祭和同献的奠祭在外，安息日要献祭啊，要杀牛羊啊，要洗牛羊啊，杀了以后要把它摆上切成筷子，然后去献给神啊，这个叫不叫做工啊？要做工了。那么祭祀做工就是不算犯罪了，即使犯没有犯安息日啊，按理说是犯了，怎么不犯呢？你还是做工了，但是不算犯罪啊。所以这个有个原则，就是安息日对于某些人来讲是可以违反的，看到没有？那么神原来定的是不能违反，为什么现在可以违反呢？那就是说这些献祭，这些就是为了侍奉神。献祭是为了什么？为了人有罪，所以人犯罪以后神还要再做工，看到没有？所以安息日只是给我们一个教训，神原来是安息了，但是因为人犯罪，现在神没以色列人纪念安息日的目的就是纪念他们因为有罪是神没有办法安息了，就是说这样一个问题了。因此祭司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是没有罪的，安息是可以做的，祭司可以做，大卫也可以做。刚刚我们读的十二章不是大卫和跟随的人饥饿了吗？他们就吃了陈设饼的那个饼啊，他们就吃了，本来他不能够吃的，因为是祭司可以吃的。大卫为什么可以吃？你要记得一点，大卫是王啊，他是受膏的是王啊，所以主耶稣就讲他是主耶稣是王啊。为什么马太福音十二章讲到大卫呢？因为主耶稣就是预表大卫，大卫就预表主耶稣啊，大卫是王，主耶稣也是王，所以大卫违反了安息日没有罪。在安息日吃那个陈设饼的吃下来的饼，本来他不应该吃的，没有罪。所以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要听他的，他说安息日可以行善事，那就可以行善事。那么你知道你做什么工，这就实际上就把安息日违反了，违没违反？违反了，对不对？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的，但是主耶稣说安息日可以做，祭司可以做。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和以色列人的那个因着安息日所立的这个约现在已经动摇了，已经动摇了。因此这一个动摇也就是说引来了新约了，引新约了，神不再希望以色列人守律法了， 守旧约的地方，神不希望他们守了。所以主耶稣来就把恩典带来了，恩典带来了。好，这个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主耶稣来把恩典带来了，我们不要守律法了，你看到没有？但是律法道德的那些标准都要的，都要。那么律法道德的这些标准我们怎么去守呢？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我们得救以后，你里头有神的生命，你就有神的性情了，这个性情就有神的圣洁的公义的性情。你这一个性情所要求的比律法要求的道德更高更高。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成全就是把它充实了。今天基督徒里面的道德应该是胜过文士和法律上的义，我们早就超过他，他只有守律法上的义。因为十条诫讲不可杀人，主耶稣怎么讲？不可向弟兄动怒啊，怒气都不可以动。但是在律法上来讲，你动怒不是罪啊，对不对？十条诫你是绝不必说，但是我们今天动怒都不可以，你看到没有啊？我们里面的这个律法就高得多了，所以我们不去守外面的律法。另外一个，我们看见十条诫里面的第四条动摇了，主耶稣说可以做善事。而且我们一看见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说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啊，比那个以色列圣殿更大，就是指着他来讲，他是王，他是主，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就要听他的。所以安息日可以做善事，当然犯罪你不要去做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和神中间的约就动摇了。动摇了以后，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从守律法的一些人就转到外邦人了，转到恩典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恩典是的好。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他们竟然还要去守律法，实际上他们守不好律法，他们拒绝了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怎么办呢？啊，我们还守不守这些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守，我们也不守日子了。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所以不惧在饮食上或节气月所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请你记得哥勒西这一个教会是在外邦啊，是外邦人的教会。保罗写信给这些哥勒西人，这是外邦人信了主耶稣，所以这些外邦人他们是不守律法的，不守律法。因此这里保罗就讲了，他说不惧在饮食上，以色列人吃饭他们的饮食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这是有规定的。外邦人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守这一个，我们也不守节气，我们不守月节，我们这些节气都不守。月所就是月初，我们也不守，以色列人要守月初。那么民数记二十八章月初他们要献祭的，安息日他们要献祭，他们要守的，不守。为什么这里不守？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这一切安息日也好，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 比方说逾越节这个节气是代表主耶稣是救赎的羔羊啊，为我们死，这都是预表基督。所以旧约的这一些节气都是一个影儿，就是太阳下面的一个影子，实体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只是跟随主耶稣，我们就不去跟随那个影子了啊，不去跟随影子。那么因此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请我们读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第十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狂费了功夫。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讲，对加拉太人讲，你们谨守日子，不要守日子，也不要守月份，也不要守节气，也不要守年份，不要守了。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还守不守日子啊？还守不守节气？不守了。那么你就说这个主耶稣圣诞节又怎么办呢？受难节复活节啊，你守不守啊？好像你都在守啊，你也在过啊，实际上都不要过了，这里就什么没有啊。不过因为今天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你知道马丁路德啊，改教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天主教带过来的。马丁路德本身就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神父，神用他是在两件事情上用他，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第二个就是一本公开的圣经。在马丁路德以前，天主教里面没有圣经可以翻成各国的文字，没有的，就是拉丁文的圣经。你要去当神父，你就必须学拉丁文。你是中国人，你要当神父，你开始就学拉丁文，你就要读拉丁文的圣经啊，他是这样开始的。所以马丁路德就把圣经首先翻译成德文了，他是德国人，翻译成德文了以后，就根据他来，德文、英文什么都有了，包括我们中文了。所以他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这是神的恢复，使我们能够把圣经读好，明白这个真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马丁路德就给我们一个因信称义。过去在天，在这个教皇的教育下，那是用行为来称义啊，靠赎罪券来称义。你犯了罪，你就去买一个赎罪券，看多少钱。你想我这一生还要犯多少罪，你就预先把赎罪券买好，你就去犯罪嘛。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所以这个马丁路德把它改了，是我们是因信我们称义。马丁路德把它改，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有的东西马丁路德就没有把它改了啊，你把天主教里的一些东西就带到基督教里头来了。所以天主教有神父，基督教就有牧师，神职人员嘛，他是这样出来的。天主教有天主堂，基督教就有礼拜堂。你去读圣经里头使徒行传，你没有看见保罗在哪里讲我们要修一个礼拜堂？他们在哪里聚会？就在家里聚会，或者在圣殿殿里的廊子那里，他们就在那里聚会啊，没有要去修一个礼拜堂。你看在这个人的家里，那个人的家里，问候在这个家里的教会，问候在那个人的家里的教会啊，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有些天主教的日子带出来了啊，天主教日子，你的圣诞节是什么人的节日呢？圣诞节是一个罗马这个国家里头有一个太阳神，是他是12月25他的生日。所以康斯坦丁这个皇帝，他在这个是在天主教开始大概在主后3世纪的时候， 那么他就召开一个会议，让基督教合法化了。那么他就想到别的宗教都有神，神都有生日，唯独基督教没有生日，主耶稣是哪天生不知道，那是主后300多年的事情了。那怎么办呢？就把他们很尊重的太阳神的生日就拿给主耶稣了，所以就是12月25号啊。那么今天大家就过这一天了。后来又想天主教来了，就想很多宗教里头都有男神还有女神啊，那我们基督教没有女神怎么办呢？那玛利亚就叫做圣母了，玛利亚了，好不好？就这样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好，所以这一切都是根据我们今天有的东西都是根据天主教来，天主教来啊。因此在这里我们来看，我们不守日子啊，新约里头保罗在这里讲我们不守日子。另外我们知道安息日在新约里面主要是这种魂里面的安息，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2章。对不起啊，不是11章，第28节，读到30节，第28节读到30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好，现在请你查一个字，请你查第29节，有两个心。第一个心是我心里柔和谦卑的心，第二个心是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的心。这两个心字在希腊文原文是不同的，请你查一下。马太福音12章，11章，对不起，11章第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第一个心是2588，第二个心，我你们心里就没得想安心，那个心是5590，还对了，对了，
第一个就是那个，第一个
是心，
对，
第一个是说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的，第一个心是指着主耶稣的心，那是那个字是真正的心字。后面一个心就是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就是你们魂里面才有安息，魂里面有安息。所以基督徒的安息应该是在魂里面的安息，魂里面的安息，就不是再是守外面的安息日。外面就是守一天，我们这个魂里的安息应该是时时刻刻的，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的，我的魂里面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在神的里面安息了，魂的安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是我们魂里面应该有安息，魂里面有安息。还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4章第9节。希伯来书第4章第9节。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幸存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里说的安息是基督徒魂里面的安息，我们要进到这一个安息里面去，神给我们预备，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就要进到这个安息里面去。安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停止了 stop， 停止什么？停止你自己魂里面出于自己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识的活动，你要把它停止，你才能有安息。今天我们没有安息，一个基督徒没有安息，就是思想的挂虑太多，忧虑太多，你没有办法安息。思想不能安息，感情就不能安息。如果你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你就把这一切都交给他吧。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你的魂里面就能够享安息。什么叫富足的恶？那就是你顺服主吧，你听他的，把你自己的那一切的打算，那一切的努力，那些的挂虑，那些的忧虑，你都摆下来。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安息是思想的安息。为什么一个人基督徒失眠啊？那就是思想不能安静嘛，不能安静，他就失眠了。所以思想是，有一个弟兄讲，思想是一个战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这一个战场就是圣灵和我们的肉体相争的一个战场，首先在思想里。所以我在思想里安息下来，我思想得胜了，你全人你都安息了，全人都安息了。而且你安息下来以后，你知道你相信神，神会做。现在就是怕人不相信他，你相信了神就做了。所以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你看这个生来就是瞎子的，他就让神去做啊。主耶稣用泥口吐摸摸和泥摸他的眼睛，他就让主去做啊。他相信主耶稣说往西的亚池子去一洗，他就顺服就去洗，他就没有自己思想再活动一下，哎呀这个土摸和泥好脏啊，啊那我不要不要，你不要，我要问清楚你用什么来医我，他没有，他就相信了，让他西的亚池子去洗，他就去了。你只要按照神的意思去做，你听顺服神，心而顺服，眼睛就看见了啊。这个眼睛看见就是说在光的里面，不是在黑暗里头。因为我们凡是思想里头有负担，思想感情一直没有安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正在黑暗里头，不是在光的里头。你如果是在光的里面，你不会不会看不见的，你一定看得见。我们看不见就是因为在黑暗里。好，因此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安息日啊，法利赛人就是说主耶稣不应该在安息日医好这个瞎子，他们是从外面守不守安息日来看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安息日的时候，他早就告诉我们说安息日可以做工，好，可以做工。所以主耶稣说做善事可以，所以我们不去守一个安息日。那一天我们也更进一步看见，今天的安息是在我们魂里面的安息，不是在外面的安息啊，不是守那一天。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也我们也要努力进入这个安息。好像那些不信的样子，你看你能不能进入今天的安息，就是你信不信，信什么？信主耶稣，他是神，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能够把你带到安息里面去。因为 他是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当负他的恶，这样我们魂里面就想安息，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从第十三节要读到十六节。好，请阅读。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或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
好，那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瞎子的眼睛被打开，本来法利赛人他是反对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行了这件神迹。上一次我们特别讲了安息日啊，特别讲了安息日，所以他们就认为不守安息日就犯了神的律法，那就是一个罪人啊，这就是他们的推论的逻辑啊，就是这样的。他们不管你行的是什么一个神迹，所以他们彼此中间，法利赛人之间就发生了争议了啊，就争议了。所以我们看法利赛人并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的啊，他也有不同的。法利赛我们曾经说过，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当时因为在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希腊罗马的统治下，很多人犹太人他们就跟随了罗马帝国的那些外邦的那些风俗啊，外邦的风俗。比方说他们就有一种人叫做撒都盖人，撒都盖人他就是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鬼有神，他不相信这一个啊，这是撒都盖人。他就是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罗马政治的影响啊。那么这一种人因为受了影响，很多犹太人就跟随这个外邦的这些风俗了，所以法利赛人就觉得说他们要守律法，一定要守神的律法，因此他们自己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和这些外邦人分别出来，所以这个就叫做法利赛人，就是我们要分别。法利赛人开始是很好的，因为他们要和外邦分别出来，但是法利赛人到主耶稣这个时候就已经落到外面去了，没有里面的东西了，心里东西是不对了，就是外面了，所以他们就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把衣裳坠子做长了，就喜欢会堂的高位。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专门就责备这种人了啊，他们就是外面去了，坐在外面没有里面的。那么现在这个瞎子生来是瞎子的，这么大一个身体能够把他治好了，他们没有来认识这位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们就认为你不守安息日，你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法律上的，还有一部分呢，这里就讲，如果他是一个罪人，他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啊，这个神迹是不可能的神迹，啊，把一个生来是瞎子的把他医好，所以他们中间就起了纷争了。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保罗就是法利赛人，啊，保罗就是法利赛人。当他一遇见了主以后，他这个人就完全改变了。啊，问题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的眼睛没有开，所以这一章就是说，生来是瞎子，你眼睛开了，你就是法利赛人，你的眼睛开了，你也能看见。今天就很多人是眼睛没有开，他只有外面的知识，没有属灵的东西，开不了，眼睛看不了，就像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好了，你要他摸一点属灵的东西，或者要更深一点的东西，他就跟不上了，没办法了啊。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中间就开始争论了啊，就开始争论了啊。那么争论以后，那么下面就有他们就要去问清楚，到底这一个瞎子是怎么能够看见的，或者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瞎子啊，他们就怀疑这件事情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请读从第十节读到二十二节，好吧？
第七节。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
现在我们讲犹太人的会堂，主耶稣在地上也常常到会堂去啊，会堂去。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你看，安息日耶稣进会堂教训人，那么不但在会堂里教训人，你看二十三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那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那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那么你看，主耶稣就在会堂里赶鬼了，会堂里赶鬼。那么主耶稣在会堂里赶鬼，这一天又是安息日，安息日。所以主耶稣是在安息日进会堂。那么会堂是犹太人当他们国家灭亡以后，他们分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但是他们在耶路撒冷有圣殿，所以过节有三个节气，每一年他们要到圣殿去过，要到耶路撒冷去。平常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各地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就修一个会堂，就修一个会堂，就作为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因为他不是到耶路撒冷，就做聚集做一个会堂。那么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一节。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了，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会堂里在安息日要读摩西的书，就是十条诫律法要读的，每个安息日都要在那里读。虽然他们亡国了，但是他们宗教的信仰还在，所以他们就修会堂，会堂里头去读读摩西的书。所以主耶稣也常常在安息日到会堂去。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一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好，请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开始读。好，请我们读到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二节。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哦，你看这是主耶稣在哪里啊？是在拿撒勒，好，就是他的家乡，在安息日他就进了会堂，这里是说照他平常的规矩。主耶稣为什么还要进会堂去？因为主耶稣在没有钉十字架以前，殿里的幔子还没有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律法还在，所以主耶稣是身在律法以下，主耶稣是守律法的，所以守律法。所以主耶稣还要到会堂去，他还要到会堂去。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好了，那就是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已经打开了，我们直接可以到神的面前，就不需要幔子了。神的生命给了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就不需要守律法，那就不要守律法。主耶稣这个时代他还在守律法，所以他就还是要到会堂里面去，还要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他在会堂里经常主耶稣去教导人，去教导人，去读圣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会堂里头有执事，有执事。所以他说，他读完了以后，第二十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执事就是在会堂里管理的人，服侍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会堂里有一个组织的，它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它是犹太教的一个组织，所以它里面有管理的人。我们可能大家记得有一个人叫做管会堂的，叫做埃鲁，记不记得？那就是讲管会堂的埃鲁。他有管会堂的，里面有执事，安息日可以在那里读圣经。那么他宗教的权力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法律上人的手里，法律上人的手里他是有权势的，那么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请我们读三十四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逼到那层。好，你看会堂里可以鞭打人的，那就是宗教的权势，那是法利赛人，他们有这个权，可以在会堂里鞭打人。因此犹太人的会堂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是一个人的组织，他在那里可以刑罚一个人，可以鞭打一个人，他有这个宗教的权利啊，这是犹太人的会堂。它的来源，这里讲是从古以来，刚刚我们读到，那就是说犹太人灭亡，国家灭亡以后，他们就开始分散在各地，就有会堂了啊，会堂。那么会堂里有高位啊，法利赛人就要做会堂里的高位，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这里就告诉我们。好，请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想多读一点，请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了，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这个法利赛人喜欢会堂的高位，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来，会堂里头有高位，有第一的位置。
这是主耶稣讲的，刚才
是吗？是主耶稣讲的。啊，这是主耶稣讲啊。这一段圣经是说到法利赛人，他的祸有祸呀，好不好？哎，所以主耶稣讲，你们不能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啊，师尊的称呼就是什么，要加一个师字，好不好啊？不要受这个称呼，因为你们都是什么弟兄。这是主耶稣讲啊，这个就很明显了，这个就把旧约和新约把它分出来，律法和恩典都分出来啊。恩典时代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哦，所以十一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好了，因为我们讲到会堂，会堂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的一个组织，一个组织，他们就在那里聚集，他们在那里聚会，读摩西的书，而且好，而且他们也用那个组织作为他们权柄，他们权柄在哪里？在法利赛人的手里。所以你看，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请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九章来。好，第十三节， 十三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你看到没有？法利赛人就是宗教，他们的权柄，实行权柄的地方。那么是在主耶稣在地上当时的会堂，就是这么一个会堂，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在新约，主耶稣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师尊的称呼，你们都是弟兄。”这是今天在新约，所以今天我们要今天在这里要讲，要交通一点教会的问题了，好不好？教会。那现在，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我们看见，我要把我的教会，这是主耶稣的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圣经里说的磐石都是指着神来讲的，因为只有神才是磐石，不是讲彼得，不是彼得，因为彼得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石头，就是从磐石隔下来的一块石头，叫彼得。磐石就是一个大的石头，所以在旧约里面，神是称为磐石，称为磐石。那么现在我们着重的要看一个字，就是教会，请你查一查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1577这一个字，请你查一查1577这个字。
就叫出来的，
对，呼召出来，它是两个字，两个希腊字合成的。一个叫呼召，一个叫出来啊。所以你说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就是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了一批人，这些呼召出来的人就叫教会，就叫教会。所以教会不是指一个房子讲，是指人来讲，是指人来讲。凡是主耶稣呼召出来，你信主耶稣，你得救了，你有神的生命了，好了，你们这一批人就叫做教会，那就是教会了。因此教会不应该是一个组织，不要像会堂一样的成为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组织。就是呼召出来的这批人嘛。好，那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31节到32节，以弗所书第五章31节。好，我们要读到32节。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问题了，亚当和夏娃是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在旧约，神说亚当和夏娃二人要成为一体。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讲，这一个原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那也就是说，基督和教会要成为一体，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基督和教会是一个。那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夏娃是从哪里来的？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只用了一个泥造出一个亚当来，然后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对吧？ 然后在下造夏娃的时候，神没有把夏娃再用一坨泥造一个夏娃，没有，神是从亚当的身上拿出一部分来，就用这一部分造成了夏娃了。所以亚当当时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什么叫做夏娃？从亚当里头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叫夏娃，不是另外在哪里做一套。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从基督身上出来的那一部分才能叫教会，从基督身上出来的那部分才叫教会。那是什么？基督身上出来的部分，那就是永生，在我们里面那个永生，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这一部分才能叫做教会。哎，你看，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教会，还不等于说这个弟兄加那个姊妹加那个姊妹加那个弟兄加在一起就是教会了，不是的。你必须说，这个姊妹里面的基督的那一部分，加上那个弟兄里头基督的那一部分，再加上那个姊妹基督的那一部分，这个才能叫做教会。所以不能把你的肉体拿进去。如果我们要讲人，那就是说这个人，他这个人加那个人加那个人不是教会，必须这个人里面的生命还要把他的肉体剪掉，还要把肉体剪掉。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吧，我们也有神的生命，只有神的生命加在一起才能够成为教会，那我的肉体不能摆进去。那今天的难处就在这里，教会里面的人都把肉体带进去了，你看到没有？谢谢。他不分辨是不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就带进去了。因此从罗马天主教开始就讲了一个东西叫做圣教会，把教会就说成是圣的。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教会并不圣，就
圣而公之教会
啊，圣而公，因为这个公就是大公的公。因为原来啊，这个天主教就把它叫做大公教会，就是所有信徒的教会，所有天主教徒的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马丁路德还没改教，就叫大公教会。后来又讲大公教会就是圣的，就叫圣而公了啊，教会是圣的。那我们看教会到底圣不圣，请我们读，就读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六节啊，请我们读以弗所书二十第五章二十六节哈，就读这一节好了。
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好，好的，再读一节。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好了，现在保罗在这里怎么讲？教会还要洗净，看到没有？什么叫洗净呢？就是他不圣嘛。二十七节，把他洗了以后，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二十六节是说把他洗了以后他才圣洁了，好不好？没有洗还不能圣洁，今天教会还要在洗的过程中间，一直要洗得他毫无玷污、皱纹等那个病，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现在千万不能说教会就圣洁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有这样的概念，就会把教会举得很高，就等于说犹太人把会堂举得很高一样。我们今天不能把教会举得很高，你知道今天教会还要悔改啊，教会要悔改啊。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哦，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民，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好，你看这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建立的教会，这个教会它有很多好的地方。你看呢，你行为劳碌忍耐，还不能用人恶人啊，劳碌啊，现在很多教会传福音很劳碌啊，啊，派到伊拉克去的被杀掉的也有啊，啊，劳碌啊，忍耐啊，你看很好啊，但是有一点，他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爱是里面的，劳碌是外面的，这是不同了、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只做外面做的轰轰烈烈的，但是里面属灵的事情没有了，那么怎么办呢？这里就讲要悔改，所以第五节讲，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就是代表教会啊，发光啊，灯台都挪去了。灯台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啊，请你把第一章第二十节，请你看第一章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灯台就是教会。那你人的组织有什么？主耶稣把这个教会已经拿走了，灯台没有了，灯台如果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人吧，那就是一个主人的组织没有灯台了。主耶稣不承认你是教会的，你就是外面挂一个牌，某某教会，我今天是某某教会，那就是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啊，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所以教会要悔改，你看这是第一个教会啊，一共七封书信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都是要悔改的，都是要悔改。所以现在千万我们千万绝对不能讲今天教会就圣洁了，那就错了。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的东西进去，肉体的东西进去了，所以只有在天主教里头讲，人要你是天主教徒，你就要顺服教会。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句话叫做顺服教会，只有顺服基督。什么时候我们把它搞成顺服教会了，那就错了，没有这样的话啊，没有这样的话。那么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章。读到二十八节，二十五到二十八。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一个人是要做主来超权来管理的，没有啊，没有的。那么你说这个教会的长老那不是要来管理吗？啊，有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的啊，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读提摩太前书，要读第五章好不好？去读第五章第十七节，第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现在你说这个教会不是要管理吗？好了，请你查一查这个管理这个字，四二九一是什么意思，请你查一查。四二九一，哎， stand before， 站在前面，不是 manage， 不是管理，是站在前面。做长老的站在前面什么，就是带头嘛，坐在前面带头啊。不是要超权去管理别人、辖制别人，这里的管理就是做带头的。所以有一个长老说得很好，他说我们教会的厕所人家不愿意洗，谁洗？我洗，我是把带头啊。清洁别人不做，谁做？我做。为什么？带头，这个长老带头。
榜样的意思。
哎，就是榜样。好，因此我们就看看这里。啊，
四二九一啊，
四二九一吗？
四二九一那个英文 before stand up，
看到没有？啊，你要查那个 dictionary， 查 dictionary。 好，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至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记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看，这是彼得说的话。彼得就是长老啊，他说我这做长老的，那怎么做呢？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一个做长老的，一个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带头的，站在前面的人，一个是要牧养别人，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照看他们，不是去辖制他们，不是去管理他们，不是的，而是做榜样，也不是为着贪财，你看到没有，是乐意的，也不要勉强，出于甘心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假如今天一个传道人，一个长老，那就是说我有权了，他就是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我要超权来管理你们，你们就要顺服教会，你要顺服我。圣灵里面有这样的话，圣灵里要顺服谁？顺服基督，基督才是头嘛，我们都是肢体，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好，因此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能有会堂的那个情况，甚至也还可以在会堂里鞭打人呢。啊，那个犹太人不是鞭打人吗？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只有一种的情况，那就是一个人犯了罪不肯悔改，犯了罪不肯悔改啊，那么这种人那就不能和他有交通了啊，犯了罪，犯了什么罪不能悔改呢？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要读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这一种人犯了淫乱的罪了，不肯悔改，因为他没有和这个继母断绝这个关系了。那么因为他犯淫乱的罪，所以保罗就讲要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你看到没有？祷告，这个审判不是说在教会里面要打他多少鞭子，而是祷告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而撒旦呢败坏他的肉体。好，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像犯这种罪的人，我们不能够和他有交通。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这个哥林多前书，请我们读第六章，第五章，请我们先读十一节。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好，那么这一种的人，如果教会里面有这一种的人，你就不能和他一起吃饭，也相交，就不能和他一起交通，特别是薄饼聚会也不能和他薄一个饼，因为他有这个罪啊。我们指的相交，特别是指的薄饼聚会。现在的薄饼聚会，我知道有的教会就很放松了，你都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我知道有留学生到这里来，因为想学英文，就去参加一个外国人的教会。只要他去了两次，马上就被逼了，根本他还没有信耶稣。为什么没有信呢？他是去学英文的，因为每个星期都要去嘛，他那里要被逼，他就参加被逼，好吧？也相交了，所以现在就是很这种情况，就是不正常的情况，好不好？好，只有这种情况就不和他一起吃饭，不能和他相交，这是有规定的。但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来鞭打他，不是这一个，好不好？因为他有罪嘛。好，另外还有一处圣经要请我们读约翰二书。约翰二书只有一章，请我们读第九节开始读，读到十一节，第九节读到十一节。约翰二书第九节读到十一节啊。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好，你看这一种叫做越过基督的教训。什么叫越过基督的教训？圣经里没有这个教训的，他把这个教训拿来教训你了。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教训，你的路就错了。所以这一种人如果到你那里去传这种教训，你不要把他接到家里来，也不要问他的安，连问安都不可以的。好，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圣经里的真理不能改变的，圣经的真理不能改变。如果这个人呢是传的不是圣经的真理，你不要把他接到家里去，你不要问他的安，这是要把他分别出来的。他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好，那么基督的教训在哪里？就是圣经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里讲，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你们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看不同了，就和我们传给你的不同了。保罗就讲这种人要受咒诅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就是说 你听别人所讲的东西，这个人如果讲的不是真的真理，已经偏了很多了，那你要注意，你不能把他接到家里，你还不能问他的。啊，从圣经来看，一个是罪的问题，犯罪的人，一个是越过基督的教训的这种人。好，那么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就要守住这个门，把住这个关。所以有的人他明明知道他已经犯了罪了，那就要拒绝他了。那么今天我们看，不止犯，不止长老犯罪，连牧师都有同性恋，有啊，他还可以在一起吗？他还在教导人吗？你怎么办？好不好？啊，本来这种人是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交通的，啊，圣经里讲了，淫乱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讲淫乱的，跟那个前书第五章十一节，好，好，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只能和他分别出来，有罪的，我们祷告，把他身体交给撒旦，这是可以。不要接到他家里，你不要问他的案，不要和他相交，不要和他一起吃饭，啊，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圣经里没有给一个任何一个人有权柄说，啊，你们要顺服我，没有这样的权柄；你们要顺服教会，没有这样的话，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因此，当教会在不正常的时候，圣经里给了我们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读到二十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了，这里主耶稣就讲了，地上如果有两三个人，不要太多，只要你是奉主耶稣的名聚集，主就在你中间。这两三个人在主来看就是教会了，就是教会了。另外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
为什么两三个人就是教会？比如说两个人两个信主人在一起，他们祷告就是一个教会的嘛。
因为主耶稣没说一个人，他一定说两三个人，
他就是个殿堂嘛，是圣
经。那不错，那就是不是一个教会。如果真的说教会的话，这里就说要两三个人，啊，主耶稣说他就在你们中间，一个人是他住在你里面，不是在中间。
神的同在。
哎，神的同在，主耶稣在中间。所以，在罗马天主教逼迫很多倾心爱主的天主教徒的时候，这批天主教的教徒就自己单独的有聚会，单独有聚会。开始人数是很少的，开始人数很少，只是两三个人这样交通，这是当时的情况。但是这两三个人，少数的人，主要按主在这里讲，主就在他们中间，他们要真理，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么我们就看，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因为有的马丁路德，因为他原来就是天主教的神父，他改教的时候，有的没有把天主教有的东西把它完全改得彻底，所以他改教以后，基督教就开始了。那么基督教开始以后，那么基督教里面就有的人去读圣经。因为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第二个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他给了我们一个公开的圣经，很多人就去读圣经，一读圣经啊，就发现天主教里头的点水礼不对了，受浸是点水礼，天主教不对了。为什么？他就读出来主耶稣受浸是从约旦河里上来，他受浸了嘛。好了，因着这个缘故就来了浸信会了，好不好？就一个真理，浸因为真理，不错了，浸因为是真理的。 但是你不能说这是真理，你就拿真理去立一个会，这就不对了，好不好？以真理立会是不对的，真理是对的，不能以真理去立会。你拿真理立会就有一个问题了，你就把有的人不懂得这些基督徒，他是信主了，他有神的生命了，他有圣灵了，住在里头了，但是他是点水里，那你马上就来一个讲，受浸的人我们在这里来聚会，点水里的你走开，这就不对了，好不好？真理是对的，但是你要把真理告诉他，他接不接受真理，受浸的真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不能把他排开，因为他已经信主了。我们得救不是因为受浸你才得救啊，得救受浸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就不能把它排开了。只要他是神的儿女，他所呼召的，那都是在教会。那么今天的一个地方的教会，一个城市里头，那么多的教派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啊，有的人就去读圣经，读到，我们星期四讲的那个五旬节。啊，他就拿一个五旬节派，为什么就一定要圣灵浇灌，一定要说方言，他就要遵守这个路。好了，他又来了一个派了，你不承认这一个的，那么你不讲方言的，你就不要来聚会了。你看，又把神的儿女隔开了，这也是错的，这也是错。竟然还有的人讲，要在教会里高举一个人，这一个人是独一的执事。你要召集他，你承不承认他？不承认你就不能来聚会。有啊，好了，这也是错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只高举某一个真理，不能以人来立会，也不能以某一个真理来立会。因为教会里头既然是圣洁的真理，都应该有，我不能突出某一个真理，不能够这样，好不好？好，请讲。读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但教会在不正常的时候，这也是一条路，就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清心祷告主的人，他就不会突出他的自己，他是谦卑的，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一起来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这个就是里面的了，属灵的追求了啊，这个很重要。一个就是有两三个人清心祷告主的人，有两三个人就够了，就够了。所以在历代的教会啊，在英国这个现在叫把它叫做圣道圣公会了，好不好？它是安理干会了，那这是他的国教，他当时就逼派一些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就成了清教徒了，他们就跑到美国去了，逃到美国去了，啊，所以美国他们是清教徒的开始，当时他们就觉得安理干会做的是错了，没有按照圣经做，所以我们就要按照圣经来，啊，按照圣经，所以他们就自己聚会了，但是这个聚会是违反了。是违反了这个安理干会的决定的，你怎么能够这样聚会呢？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讲法，只有牧师把信徒开除，没有信徒说我不到教会去，不到牧师那里去，你不能脱离牧师，这个就跟天主教的一样的说法啊。天主教是大公教会，只有神父把你开除掉，没有说你自己要离开，自己去独立聚会，那是不行的。所以在天主教的时代，凡是单独聚会的这些人都要处理刑法的，好不好？都受逼迫的。好，因此我们就看见今天的教会的情况，那就是 圣经里给我们就有原则，教会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教会里头不能突出一个人，教会不能变成一个组织，教会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教会里面长老不是管理的，乃是站在前面，站在前面就叫带领吧，站在前面。所以做长老，那就是做基督徒的模范，做榜样啊，应该是这样啊，彼此之间是爱啊。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原则，就是讲到会堂，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的会堂是可以把犹太人开除了啊，把你赶出会堂去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九章。听我们读24节到34节。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好，那么这个人啊，这个法利赛人就告诉这个医好的这个瞎子说：“主耶稣是个罪人啊，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你的眼睛被医好了，你的父母也说你原来是生来就是瞎子，医好了，这个是神做的，你把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个瞎子就为主耶稣做见证了，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从前是眼瞎的，现在我能看见了，是他把我治好了。他说从来没有听说一个罪人能够把生来是瞎眼的医好，所以他就否定了主耶稣是罪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他承认他是主的门徒。你看，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27节，看到没有？你们也要做，那就是我已经是他的门徒了，对不对？莫非你们也要做吗？我虽然什么叫做门徒他也不清楚，他也主耶稣把眼睛给他医好了，主耶稣已经走开了啊，但是他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他相信他不是一个罪人，否则他怎么有这么大的神迹？所以他就承认我就是他的门徒了。因为他承认他是他的门徒，所以他后来他的话就教训了法利赛人了。你看30节，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就承认主耶稣是从神来的，你看到没有？所以法利赛人说他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摩西的事我们是知道，因为他们是抓住律法不放，所以就摩西的律法。主耶稣来是把恩典带来了，他们不接受这个恩典啊，怎么这么容易啊？他们白白的恩典这么就容易就把你的眼睛医好了啊？他们不承认这个，但是这个瞎眼被治好的人他就承认了，因为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把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医好，他承认他不是罪人。你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他说如果他是一个罪人，他不从神那里来，怎么能够把我的眼睛医好？所以他是从神那里来，他也承认他是他的门徒。你看他就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他为主耶稣做了见证了，就激动了或者逐鹿了法律善人了。法律善人怎么讲呢？三十四节，他们回答说，你全然是在罪业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来了。这个只有法律善人来教训别人的，别人不能够再教训法律善人，他们不能接受他的教训，他就把他赶出去了。好，那么赶出去那就是赶出会堂了。那么我们现在要读下面，我们请读从三十五节要读到三十八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那么原来这个瞎子他对耶稣的认识只是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啊，是一个先知。那么现在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主耶稣启示他了，就是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他不认识。主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主耶稣给他一个启示。因为他承认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也许只是一个先知吧，他原来说是先知，现在主耶稣说我不是先知了，我是神的儿子。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拜主耶稣了。你看他就想主耶稣下拜这也是星期四我们讲的星期四讲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拜神拜主耶稣，这是圣经里没有说要我们拜圣灵，没有拜圣灵所以你看这里就是拜主耶稣了。感谢主，这一个瞎子从认识主耶稣，从先知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给他启示生了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很大的改变。你知道先知不过就是一个人吧，先知不过来传达神的话吧，但是神的儿子就不是人了。他虽然穿了一个道成肉身，但是他是从圣灵怀孕，他是充满了圣灵，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我们来讲改变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在这里啊，我就顺便的要提一点，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国际学生的聚会，就有一个小青年做一个见证，我相信他已经是得救了。他做一个什么见证呢？在上一个星期，因为他来啊，他们这些青年人来在这里都要先过一个托福关，先读语言学校把托福过了，过了然后啊就去进 SFU 或者进 Nangara 或者是进 UBC。 有的要求想进 UBC 但是又怕进不去，好了，那么他们在我们这里聚会，我们都是把他们带到信心的里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背一节圣经，上一个星期五我们背了一节圣经，就是希伯来书，那里是这样讲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让我们给他讲了这节圣经，又有很多的见证。好了，他们背了这节圣经了，背了这节圣经以后啊，刚背完了以后，我们聚会完了，我想他是一个姊妹，他信主了，他就过来，现在他没有受浸了，他就给我讲，他说我很想进 UBC 到现在都没有通知我，他说只有 SFU 通知我，他说那么我看来就只有到 SFU 了，但是我这个心还是想到 UBC，我还在祷告。我说好啊， 那你当然继续祷告。但是我又讲了一句，我说如果神是安排你进 SFU， 那么 UBC 就不会通知你了，好不好？那你要看看神的旨意，你要顺服神。啊，上个星期过了，昨天是星期五了，聚会，我们聚会已经完了。昨天我们交通的就是说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感谢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